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到这个蜗牛的，因为我们战役章的整个目标，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呢，我也是让有同学写的，战役章的目标是什么？求那个水同所失的。所以呢，走到这里，实际上我们还是鄢城所失。鄢城所失呢，对于川流的鄢城所失 HF 呢，我们是掉下来了。对于蜗牛的呢，你可以延续川流的方法，但是比较复杂，就是它是分几层的，几层的结构，又分那个光滑蜗牛、粗糙蜗牛，还有逛动，还有这么一点，不好完全定出来，因此呢就做实验了。所以再下来呢，普遍公式，这是一个普遍公式，是吧？这是普遍公式。对于川流情况下，兰姆达呢六四除以伦诺数。没啰嗦，对于蜗牛呢，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介绍一个实验成果。实验成果呢，上次我给起到过这个名字，尼古拉兹，对吧？尼古拉兹呢，也是普朗特的学生，就是他的贡献呢，就尼古拉兹实验，给定下了，确定了，这么一个伦诺数。这个实验首先介绍一下实验条件。是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呢是人工冲泡面，人工冲泡面，什么意思呢？它这管道呢，比方我们买了一个那个 PVC 管，然后这里边呢给它填了个沙子，填了个沙子，或者是呢你买了一张铁皮，对吧？先把这个颗粒呢小玻璃球粘好了，然后再卷起来，不管它怎么做的吧，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做的。对吧？反正呢，它这个管道呢是人工冲泡面，将大小一致、均匀的沙粒呢粘贴在管壁上。注意，这个呢是以天然的，是不同天然的呢，一般没这么均匀，它是专门测均匀的。也就一个粗糙度来，就说这个贴那个沙粒的高度包括。粘贴的这一层，对吧？再作为一个几何凸起，三角形的德尔塔。R0 呢是管道的半径，三角形德尔塔与 R0 比值称之为相对粗糙度，导数相对光滑度，对吧？下来呢，这实验呢，咱们。书里边呢也是用的是相对光滑度，是 R 比上个德尔塔。它的实验装置呢，跟我们介绍的伦诺实验呢是相同的。我们讲呢是 H。我们在伦诺实验里边介绍的是 HF 跟速度的关系，对吧？跟速度的关系，得到在川流情况下呢是一条直线，在川流情况下是一条直线，对吧？在蜗牛情况下呢，要有一个跳跃，要有个跳跃，对吧？要有个跳跃，就说你在做伦诺实验的时候，如果打的是在伦诺实验里边，我们的坐标呢是 HF，对吧？V，对吧？在川流情况下，一条线，对吧？在稳定情况下呢，又一条线，对吧？这里呢有一个上零件流速和下零件流速，对吧？然后呢，在川流情况下基本上是一个一次方的关系。如果在稳定情况下呢，是1.5或者2.0。因此呢，这个尼古拉兹实验呢，实际上是。就说雷诺实验的一个延续，一个延续，是吧？但是它的横坐标呢，用的是雷诺数，它用的是雷诺数，它用的是雷诺数，这样子，用的双对数，都是对数曲线，对数坐标，横坐标呢是雷诺数，然后纵坐标呢是这个兰姆达，这个兰姆达。柱状标是个兰姆达， 做实验。在刘树小的时候，在刘树小的时候，也就是说沦落树呢比较小的时候，然后呢是这么一条直线，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呢这个兰姆达跟这个沦落树呢是这么一条直线，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树，就左边这条直线呢就是这样一个，但是它这个呢是在光滑度是15的情况下，另外呢也做了光滑度是30的情况下，光滑度是60的情况下，还有光滑度呢是就是说126200多，就是越光滑度越大的话呢，那就多少越光滑了。就可以看到前边呢在沦落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大概是三点几的时候，三点几就是 longer 沦落树三点几，也就沦落树呢大致是2000左右，沦落树大概是2000的时候，在这个值内，就在这值内，就大致呢沦落树小于2000，也就是 longer 沦落树呢是 3.3 这个点，这个时候沦落树比较小，大概流态呢都是处于车流状态，管里边的流态呢是车流状态，因此呢这个兰姆达，这里的兰姆达呢兰姆达与那一个沦落树的关系呢是64乘以沦落树，64乘以沦落树，然后水通损失与流速的关系呢这个大家我们在推导车流情况下的淹车损失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时候虽然兰姆达是表示出这么个式子了，但是兰姆达呢是隐含了流速的关系，隐含了流速关系，对吧，兰姆达是流速的一个隐含数，对吧，这样子呢也就是你兰姆达呢是64除一个dv 然后 mu， 对吧，你这里消掉以后呢还是一次方关系，对吧，还是一次方关系，所以淹车损失呢跟流速呢是一次方关系，这是车流情况下，我们先记住在沦落树小于2000的时候呢它是车流区，而且通过实验呢也验证了我们这个式子呢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对不对，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再一个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是吧，我们不是从实验啊，再一个尼古拉兹实验呢首先验证了车流的这个模组系数就是兰姆达是60除以沦落数，首先验证了车流，其次呢还发现就在稳流情况下，从车流到稳流状态下，如果这个沦落数超过了2000的时候，它就有许多种分散了，就这条线呢分散了，在车流情况下呢都是集中的，就说不管你那个我这管道它的光滑系数，就这个光滑度呢是多少，它都是集中到一条线上的，都是一样的规律，如果沦落数呢大于2000到4000这个范围呢，这里呢属于车流到稳流的一个光动，车流到稳流的光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与这些就他通过实验呢发现与这个德尔塔呢没有关系，还是集中到一条线上的，就说这个兰姆达呢只与沦落数有关，但是这个范围呢比较窄，一般呢在往工程上应用的时候要么是车流要么是稳流，这在这光度的呢很难保持，所以呢这一块呢就没有再说它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接下来呢是从这个4000，就说沦落数呢大于 3.6以后，如果这个光滑度是15的情况下是这么一条线，如果光滑度30又是那个红色的线，如果是 光滑度是5、6、7，那它就是这样子延长下来，再挂了这么一条线。这样子呢，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区域，你比如光看这黑色的线，这一条线，它是很短的一项，就从这个四线到这里啊，很短。如果我们看是507，这条线呢，它就有这么一条线，沿过来再过去，知道吗？所以就是对于黑色的这样一个短，这样一个呢很短，持续的很短。但是对于那个对于这一个什么呢？对于这个红色的，就是在这紫，在这什么呢？粉红色的是吧？粉红色的，它是延长这么一条线。就当伦诺数大于4000的时候，进入到稳流区，进入到稳流区了。也就是说，伦诺数log伦诺数呢大于3.6，进入稳流区了。进入稳流区呢，它还分着这么三个区域。首先呢，是当伦诺数较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看这个黑色的，我们看这个红色的，就粉红色的。首先呢，它是到了这个区域，到了这么大区域。这个区域呢，伦诺数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小的。这个时候，粘性底层厚度呢，可以把那个粗糙度呢淹没了，就是它里上边呢，比如我们这个，这是壁面上粗糙不同，但是呢，我这个粘性底层的厚度呢，把这些东西都淹没了。这个时候，它也是表现出一条直线来，称之为稳流光滑区，就它的粗糙度是可以淹没了几何凸起的，粗糙高度可以淹没几何凸起的。因此这个时候呢，与你这个光滑不光滑也没关系，就是德尔塔大小呢没关系，还是集中在这一条线上了，对吧？还是集中到这一条线上了。但是呢，就是管壁越光滑，你看这个线呢越下移，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二的这个区域呢越长，那507呢就是这么长，对于126呢黑色的到这里，对吧？到这里，蓝色的60的话呢就到这里，有个下移，就是越光滑呢它越下移，就越光呢它这光滑度的影响呢，越下移，对吧？这个可以理解。这是第二区，第二区呢。在这个区域呢，水通损失与断面的平均流速呢是 1.5 次方。因此呢，这样子呢，就说我到这里呢就知道这个 1.5 次方呢是稳流，但是属于稳流的什么呢？稳流的什么区啊？稳流的光滑区。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张图里边呢设计了两个过渡，一个是从抻流到稳流的过渡，第二个呢是从稳流光滑过渡到稳流粗糙，第二个过渡，对吧？第二个过渡。所以呢，我们这个 1.75 次方呢是针对这个二站条线，它是针对于光滑稳流的。这大概是 1.75 次方，就是延长损失呢跟这个是 1.75 次方二线，先是一线有一个过渡，二线对吧？二线。然后接着呢是一个什么呢？从二线到三线，就是呢你看这个第三条线，咱们先看第三条线。第三条线呢不是一个伦诺不是这个我这个兰姆达对吧？这个呢本身是一条线，是一个曲线，对吧？这个一呢本身是兰姆达线上的一个线，对吧？一区呢本身是这个线。刚才讲这个二线呢也是这个兰姆达线上的一段，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咱们在这里打的这个三线呢是个分界线，跟这个兰姆达没关系，对吧？没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线，这个三线呢它写的是直线2或直线3，但 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直线二呢是本身网站有栏目大线线上的一段，那个直线三呢是一个封建线，对吧？你看过了直线三以后，我这个线呢基本上就平的了，平的了。平的意味着什么呢？就说我这个不通的粗糙度，对吧？是不同的线，但是通一个粗糙度，你看雷诺是，我们看这个黑色的线，雷诺数是 5.0， 就是 log 5.0， 和雷诺数是 5.0 或 5.8， 有影响没有？没有影响，因为它直线，但有的同学可能没太注意，还没有那一个，因为从那个 5.0 到 5.8 它基本上趋势是直的，对吧？是直的，所以没关系。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就是在过渡区呢，刚才是存留区，存留到稳留的过渡区，还有稳留的光滑区。从稳留到这个，就说没关系的地方呢，我们称之为稳留粗糙区，光滑再解释。从这个稳留光滑到粗糙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线呢，基于德尔塔有关系，不同德尔塔呢，这个是不一样的线。同样一个德尔塔，随着雷诺数的变化呢，它是有起有伏的，对吧？有起有伏的，对吧？反正是与这个雷诺数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过渡区内呢，壁面越光滑，阻力系数越小，但是呢，它的函数呢，基本上是，那这个兰姆达，在存留情况下是64除以雷诺数，在稳留情况下，在稳留情况下呢，分成这么几个区域，是吧？几个区域，第一个是过渡，就存留到稳留的过渡，这是存留，兰姆达，这个时候呢是 R。就是说，你看，从存留到稳留过渡，就从存留过渡到稳留，存留过渡到稳留，这个时候呢，它是与雷诺数是只有这么一个函数关系，啊，从那个，接下来呢，光滑稳留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实际上是雷诺数的一个函数，对吧？光滑稳留的时候也实际上是雷诺数的一个函数，然后这光滑稳留，然后是过渡期，从光滑到粗糙的过渡是雷诺数跟这个德尔塔的一个函数，它既受到这个德尔塔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雷诺数的影响。而赶到后边这一段呢，就变成什么呢？只与这个德尔塔呢有关系了。出生我聊的时候，所以是这么描述的：1、2、3、4、5，五个区域，对吧？五个区域，这是过渡区呢，它是这么个。结果我们再看一下粗糙区，粗糙区呢在直线三的右区，各条线呢各条不同光滑度的实验曲线呢接近一条直线，表明烟尘阻力系数与雷诺数关系不大，然后呢只与这个德尔塔有关，因为在这个稳流粗糙区呢兰姆达与雷诺数没关系，也就是与流速没关系了，对吧？与流速没关系了，所以呢，平方关系呢，实际上是针对粗糙稳流，在粗糙稳流情况下呢，是进入了阻力平方区，也就是那个阻力系数呢，与这个雷诺数，与流速呢是一个，就是一个达西公式。因为水通数是与断面平均流速呢，因为兰姆达呢是一个常数了，所以与雷诺数没关系了，因此呢 它是一个车中的主力偏方区，主力系数，主力偏方区。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将来我们要做那个模型实验，模型实验，听听这话啊。第一句话，我们做模型实验，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你可以比方想象开矿一点，三峡工程很大，然后我们在实验室做了很多那个三峡的模型，就不同单位做一个，不同单位做一个。原来呢，实际做的流速可能是几米，就河里边的流速呢是几米，在模型里边呢你不能几米了，几厘米，是吧？几厘米。这个时候就说你这个从大到小是不是相似？是不是相似？就是从那个原型所载到模型里边是不是相似？对不对？再就说你这个动力过程呢是不是相似？而动力过程相似呢，实际上就是你的力呢是不是相似的？是不是相似的？这样子呢，就说我们看，如果我们在模型里边，模型里边流速虽然小了，对吧？在原型里边呢流速比较大，但是模型和原型呢同样是讲要到了这个平滑区的时候，说往大小呢，流速大流速小，只要达到超过这个是我流粗糙区的话呢，这个兰姆达呢是一个常数，知道吧？就说如果我们做那个模型实验的时候，你流速再小的话呢，它这个兰姆达呢是随这个雷诺数变的，流速小兰姆达小，流速大兰姆达小，兰姆达大。这个时候呢，它是变化的。如果我们把模型的流速也做到这个主力偏方区，原型的呢流速呢也在主力偏方区，我虽然从大的缩到小的了，但是它这个呢只与那个粗糙度有关系，而与我这个流速呢没关系了。你看原型的比方是卵石这么大的，我在模型中呢缩小了一百万，给割了这么个小东西些，对吧？我流速呢已经达到主力偏方区了，跟流速没关系，只与这个粗糙度有关系了。这样子我原来的卵石我换成这个，我这个主力系数是一样的，对吧？反应过来了没有？如果你在其他区域流速小了，我这个主力系数也变了，达不到相似啊，达不到相似。你看在实际中呢流速比较大，它走势呢应该在主力偏方区了，在冲方区了。一个呢在做模型的时候要保证流态相似，流态相似，就最好呢你都在这个稳流冲方区。